欢迎来到 Google Car，这是专门讲述球员卡相关的频道。今天原本会来邀请 YouTuber 虾球不加凤梨一起讨论这一周表现相当优异的球员是怎么帮助球队，并且在球员卡交易市场上价格所做的起伏。本周我们要讨论的重点球员是勇士队的 Stephen Curry。我们从2月12号的比赛平均数据可以得知，他的单场得分40分，外加他其他的表现，进而让勇士队的轮转相当顺利。12月12号的卡价以我们常讨论的 Stephen Curry RC2009 TOPS 编号321，单单就以裸卡的价钱是55,155元左右。那第二张的结标价大概落在于56,580元。那当然，以竞标的情况下，有可能大家会抱着说，哎，下次会不会遇到一样的好卡或美卡，进行抢标的作用。那我们再继续看说这一周的表现情况下，在2月14号。他有单场得分27分的高效表现。那2月14号，他的裸卡成交的价格坐落在于34,853元。以目前现有的资讯，可以得知说，在当天得分的高低与否，我们在卡价的起跌上是有相当显著的表现。当然，以eBay结标的时间点来推估，那我们上还不太清楚，可以明白说这个的结标价跟比赛结束时间是否有直接因果关系的影响，因为我目前所收集到的资料是以网络上的结标价钱啊，说不定他们可能是预提前出价，或是有个出价天花板。那我们接下来再继续观察 Stephen Curry 这张卡片的价格起跌。在2月16号，他的单场表现36分。那这场比赛情况造成的交易后续是以 PSA 8的价格成交是11,707元，那单以裸卡的成交价格是20,078元。BGS 9.5分竞标成交价是14,360元，那 BGS 8.5是30,092元。那我们可以凸显出，在单场得分破35分的情况下呢，它的裸卡价钱没有因为像2月12号的对比如此的高，原因可能在于说当天出现的 BGS 9.5的竞标。那投资球员卡市场的情况下，作为一个保守方，我把一张裸卡拿去送鉴定，那我有可能有几率读到 PS 9啊、PS 10啊。PS 9.5这样子的高分，这样我购入的价格肯定是翻好几倍。可是呢，如果说你保守牌，直接购入了 BGS 9.5，直接买入人家竞标后的价钱，这样何尝不是最保守牌的投资呢？对，因为受这样的心理因素影响，让 BGS 9.5当天开出红盘，一张14,360元结标。来，那我们继续讨论其他的日期更新价格。那2月18号，他一样有单场25分的表现。那单场25分的表现呢，让他在裸卡的成交价格有30,719元。那第二张裸卡的成交价格也有24,170元的好成绩。那我们回过于看看这些比赛分数高低来影响的卡价市场的回应。来，刚刚提到的2月12号是他单场的40分，那最高的裸卡成交价格也有56,000多块钱，那相较于得了25分的2月18号，裸卡最低成交价是24,000，其中的起跌，那大家想必是可想而知，是看得到的。那以新能源大家投资的指标地2009 TOPS 编号321这张卡来说，我们可以充分了解到，在于球员当天表现与否，让卡价或是说让想收藏的球迷更大胆的前去竞标的欲望，这是有相当的因果关系的。那我们今天录音的时候呢，也知道全明星先发票选得知了。那像西区跟东区有新面孔跟老面孔嘛，对不对？像新面孔 Brandon Beal 从移株到先发入选，这是相当让人开心的。毕竟他在巫师的进攻不留余力啊，影响力也有。很可惜呢，巫师的防守一蹶不振，让他们的门户大开，那胜率呢也是惨淡无比。我一直的庆幸就是当二当家 Brandon Beal 获得先发的肯定，那还有金块的 Nikola Jokic 他也获得一个相当的肯定，就是他入选了先发的全明星赛。不予置否的，以金块的进攻枢纽来看，他真的是扮演首当其冲的重要角色。很可惜，今年的金块当家的得分后卫 Jamal Murray 目前这季表现当中没有特别的亮眼突出，那也很可惜没有获得明星赛的肯定。那今年以公布先发的新闻来说， 相当相当大的遗珠之憾，就是拓荒者的 Devin Lear。 其实他是继本目前的本季当中相当亮眼的第四节先生，在关键的时候或是 logo shot 啊，非常都有让人印象深刻的表现。很可惜的，他输给人气王之一的小牛卢卡当奇局，年轻的救世主。但身为小牛迷的我，对卢卡能够再次入选先发级的明星赛是十分开心的，非常开心的。对任何有投资他球员卡的，肯定开心到不得了。对 ，OK， 回到正题，就是 Devin Lear 他错失先发的明星赛，当然很多球迷会认为说这是相当相当大的遗珠。不过借由观众就是老板的情况下，以球迷票胜出的卢卡当局局，这也是毋庸置疑的肯定，证明说二年级会遇到撞墙期，不但不减，反而三年级更突飞猛进，在今年的季赛当中表现更加优异。大三元次数也仅仅直追在历史的前辈红牛们，以球员表现 Devin Lear 是毋庸置疑的强大。那我们在反观市场的卡片价格情况下，套用朋友常说球员卡的市场反映当下球员表现，然而呢，他的潜力更是他投资的关键，所以说既有现成的集战力更有投资的潜力，这个卡片能不香吗？很可惜的 Devin Lear 在进入联盟的时候记得也大概20出头岁了吧，反观卢卡当奇局才18岁，以时间走来来说卢卡当局更加有优势。以现成的集战力来说，卢卡根本毋庸置疑的是压过新秀时期的 Devin Lear。 很可惜的是，以时间来说，以实力来说，以人气来看，综合评断之下，我是联盟更应该去捧捧看卢卡当局这白人超新星。以现况来说，是今天的主题快速的讨论 Stephen Curry 这一周的表现让卡片的市场价格上所做的起伏。全明星赛的先发今天已经出炉了，再来就即将揭晓其他入选的全明星球员，希望各位喜欢的球员可以顺利入选。今天的节目最后一个桥段就是聊聊鉴定卡。前几天我在卖球员卡的时候，有一位卡友来询问我一张 PSA 鉴定，他问我说为什么我的鉴定卡上没有分数。一般 PSA 鉴定的分数就是 19.8 8.5， 还有他会底下注明的卡片状况，比方说至中 OC over center， 就是卡片偏离中心，可以看到说这张球员卡特别的偏左偏上，那通常这样的球员卡评分大概是7分左右。还有接下来的就是染色 ST， 就卡片会因为在包装过程啊，还有特效，可能在卡片的本体会有一些粘黏或是染色。那接下来是 BD， 是印刷，是不属于卡片的优点，还有印刷不完全的缺陷。然后卡片还有一个叫失焦OF， 那 OF 的全名是 Out of Focus， 就是照片啊图像在会有失真的状态下，还有一个是印刷的问题，让卡片看起来是失真的，也看不出来他是谁。那再是标记 Marks， 很多人会喜欢在二手市场上啊，跳蚤市场上啊，甚至是国外的车库拍卖挖一些卡片啊，那卡片啊本身就会有一种人为的污渍啊，人为的记号等等。最后就裁切卡片是印刷品，印刷品在印刷完毕再做裁切包装过程中都会有一些工厂损伤，那就是裁切。裁切因为蛮特别，是简写 MC， 是 miscut。回到刚刚我的卡片没有鉴定分数这个情况，我当初选择鉴定这张卡片是因为它是某位球星的交换卡，而且是新人年的，那上面的签名应该是场边签名或者是当初卡公司的签名，这可能不太确定的。那我会选择没有分数的鉴定原因是，第一个它是交换卡，那已经够稀有了，我希望可以用卡公司来鉴定它的真伪，还有它的签名真伪为，因此我选择 PSA 的服务是以鉴定卡片还有签名的真伪为主，那当然没有分数的鉴定。那 PSA 它的鉴定有分一些服务细项，我们比方说像游戏王卡几乎啊大多啊是没有签名的，因此他们会鉴定的服务会申请倾向卡片的真伪还有卡片的品质为主，那签名与否那就另当别论，应该是 不太可能会有。那 PSA 提供的细节服务还包含说签名、卡片真伪还有卡片品质跟签名的品质作为的完整的评分，那取决于说你当初在他的卡片登录时所做的选择。那这些的教学 YouTube 上都会有相关资料，我记得这类影片的发布这好像叫 T 先生吧，我记得。对，那我当初会鉴定我这张卡片是请我国外的朋友 报代委托代送的，那我希望申请的服务也是他告诉我，那我就进而选择我要的方案。一般在台湾送鉴定的卡片，应该都是全部鉴定的大全套吧，不论是卡片本身的真伪啊，卡片本身的品质，还有签名的等级等等，应该都是大全套吧。就做一个资料来源说明，就是刚刚 PSA 的它的一些英文注明。是来自于运动世界的论坛，是部落格。那发布者叫 Game Car 这位版主，他所做的资料整理，提供给各位去做一个参考。谢谢各位今天收听的 Google Car。以上的资料是我自己做的整理还有收集，希望各位可以在听的时候会觉得感受到比较方便的服务啊。对，因为这个是兴趣使然而录的频道，希望各位可以听得开心。那如果有你的想法或是建议，欢迎留言给我，应该有帮我开留言啊。我目前还在摸索这个平台。谢谢各位今天收听，感谢。